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人约翰科比8月28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节目上说，美国海军的导弹巡洋舰切斯卢维尔号和安提坦号穿越台湾海峡国际水域，非常符合美国所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也都非常符合美国致力于保证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同时据台湾军方的报告，继中共解放军8月初在台湾周边大规模军演和实弹射击之后，解放军持续对台湾进行军事骚扰行动。据台湾国防部星期日8月28号晚间统计，截至到当日下午5点，已经侦获解放军战机共23架次，舰船8艘次。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日8月28号在副主席夏立言结束对中国大陆有争议性的访问星期六返台后，为夏立言辩护，称他有勇气。夏立言在中共为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在台湾周边进行威吓性军演和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立即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受到台湾政府的谴责，亦都令到很多国民党人士感到不满。尽管国民党称夏立言大陆之行是事先安排定的，但是中共自8月4号起连续多日在台湾周边7个区域举行大规模军演和实弹射击之际，于8月10号率团前赴中国大陆访问，在台湾引发巨大的争议。夏立言在中国期间分别与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会面，过程都引发了外界议论。夏立言星期六返回台湾之后，以视像的方式召开记者会，报告此行成果，并称出访遭到恶意的政治化。夏立言仲表示，国民党同对岸沟通，政府自己不愿意做或做不到去沟通，因此应该感谢国民党。他并批评政府捏造打击。针对夏立言回台之后的言论，陆委会当晚发布措辞严厉的新闻稿，批评夏立言呼应对岸统战旋律，传达错误信息，对国家整体利益造成严重的伤害。
乌克兰官员报告说，星期日较早时候，俄罗斯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射了新的火箭和大炮，造成重大损失。外界继续担心该核电站本身可能会被击中，并导致核辐射泄漏。乌克兰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州长阿伦廷·雷兹尼琴科表示，晚间的猛烈炮火导致距离核电站约10公里的尼科波尔部分地区断电，火箭弹袭击摧毁了附近另一个城市马尔哈涅兹的10几间房屋，距离核设施上游约40公里的扎波罗热市亦都遭到袭击。市议会议员安纳利托库尔特夫称有2个人受伤。尽管发生了这些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洛格罗西表示，乌克兰已经告知该机构所有安全系统仍在运作，辐射水平未有增加。格罗西说，乌克兰报告说所有放射性测量都在正常的范围内，未有轻泄漏的迹象。官员特别关注到核电站核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冷却系统故障可能会导致核熔毁。南韩议会议员李在明星期日当选为南韩主要反对党领袖，几个月之前他在总统选举中输了给保守派对手尹石月，使到自由派陷入混乱。李在明在共同民主党主席竞选中的压倒性胜利结束了自由派长达几个月的领导空白，他们仍然控制住国会的多数席位，再次引发了他和尹石月的竞争。尹石月是一位相对的政治新手，自5月份上任以来，在经济恶化、教育和其他国内问题上的政策失误，以及国内任命不当的情况之下，他的支持率一直下降。在受到首尔的一个体育馆举行的大会上，李在明被宣布为共同民主党的新主席，他赢得到党内近78%的选票。在胜选演说中， 李在明批评尹石月政府未能够解决该国严重经济不平等问题，但亦都表示，如果佢哋为人民同埋国家走上正确嘅道路，佢愿意与尹石月同执政嘅保守党合作。佢强调，佢嘅主要任务系要令到民主党重新掌权。塔利班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阿富布星期日直接指责邻国巴基斯坦允许美国利用佢嘅领空对阿富汗发动无人机袭击。在将近一个月之前，华盛顿表示在7月31号用无人机向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喀布尔市中心的藏身处发射导弹，将他击毙。在一个月之后，阿富布提出了上述的指控。阿富布在阿富汗首都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无人机此后继续飞越阿富汗领空侵犯领土主权。他敦促华盛顿和伊斯兰堡停止这些侵犯行为。当被问及塔利班是否知道这个邻国为美国无人机撤离之后的行动提供便利时，这位部长说，塔利班没办法准确追踪侵犯领空的行为，因为撤离的美国军队已经完全摧毁了阿富汗雷达系统。他说，但根据我们的信息，这些无人机通过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他们使用巴基斯坦领空，我们要求巴基斯坦停止使用他的领空来到对付我们。美国太空总署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在星期一发射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火箭和一个新的载人太空舱，测试它将用来将人类送回月球的系统。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将会在这次无人飞行的情况之下驾驶猎户座太空舱，猎户座将绕月飞行并返回地球，整个旅程大约需要6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任务成功的话，太空总署计划在2024年派遣宇航员绕月飞行，并有可能最早在2025年将我们送上月球表面。美国太空总署表示，在星期一的天气条件有利的可能性为80%，如果天气确实受到干扰，将会延期到星期五发射升空。这次发射是美国太空总署的阿提米斯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目的在让人类自1972年以来首次在月球上行走，其中包括第一位女性和有色人种。太空总署仲计划将月球基地作为阿提米斯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台海局势继续升温噶，国会停台湾嘅立法，或者會再挑起北京的底線。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所引發的效應持續發酵，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恐嚇使到美國國會兩黨對抗衡中國支持台灣的立場更為一致。目前在國會涉及台灣的法案中，參議院外委會預定9月審理的2022年台灣政策法最引人注目。这个意在重构美国对台政策的立法被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直接挑战美中建交的基础，中国会做出比佩洛西访台更为强烈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至今已经是过了3个多星期，中国在台湾附近的演习以及军事活动依然持续不断，战机越过数十年来被视为是台海两岸军事缓冲区的海峡中线成为常态，美中关系更加恶化紧绷，台海更加不稳。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博卡斯、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与蒙古事务主任何瑞恩等人都以不智一词来批评佩洛西对台湾时机不当的访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更称，佩洛西访台是无比的鲁莽、危险，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举动。他说，台湾不会因为这种纯粹象征意义的访问而变得更加安全或者更加繁荣，还可能因此而招致很多的恶果。美国之音向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公使黄晓文是否认同这些对佩洛西的批评。有多年同中国政府交手经验的黄晓文以他在瑞士媒体一撇报专访当中的讲法作为答复。黄晓文在专访当中说， 他和那些反对佩洛西访台的人看法不同，他认为佩洛西访台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而且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说，我是赞成这个的访问，不像我们有很多在美国政府的朋友，这个是拜登总统都持反对立场，象征意义不应该是被低估。通过他的访问，佩洛西正在抗击中国的心理战，并且确认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承诺，他是一名勇敢的女性。王晓文对美国之音说，不幸的是，很多美国外交官、政治人物亦是专家都认为降低紧张和避免对抗是谈判和外交的最终目标，未能够理解到很多的情况之下，这种做法只会导致以后更多的严重亦是代价高昂的危机。他是希望近来一些事件，包括中国在新疆、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印度边界的作为，能够为美国如何和北京打交道带来一些的启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佩洛西访台之后以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作出回应，目的就是要以此来阻止美国以撤香肠方式改变它的一中政策，并且强化和台湾的实质关系。但是中国的做法却反而强化了美国国会不分党派抗衡中国的立场，在国会当中一些支持台湾的立法亦都是往前推进，其中参议院外委会即将审理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最引人注意。2022年台湾政策法包含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条文，例如将台湾指定为是主要非北约盟友，以及是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是台湾代表处，要求美国政府以台湾人民的合法代表来对待台湾政府。法案亦都包括在不被解释为是将导致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或者改变美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立场的情形之下，指示美国国务卿撤除限制台湾官员展示台湾主权象征的事物，包括中华民国国旗的行政指引。法案当中亦都有具实质意义的条文，例如对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加强美台军事训练合作，以及是建立美台高级别军事规划机制等等。外委会主席梅兰德斯以及是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共同提出法案的声明当中说，2022年台湾政策法是自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重构。中国正在密切注意这个立法行动的发展，有中国学者认为，这个法案若然是得到了国会通过并且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它的影响将会比佩洛西访台的影响重大。香港南华早报8月10号的报道当中，援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吕翔以及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森伯的看法，这个旨在升级美台关系的法案将会颠覆中美关系，导向某种美台军事同盟的恢复，中国几乎一定会作出比佩洛西访台更强烈的反应。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太安全事务研究员简淑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中国以各种咄咄逼人方式试图改变现状，拜登政府却是维持现行政策不变，因此国会必须要出面对是美国的政策是否有效进行重要的审视。国会正在以主动和创造性的方式采取行动，这个是因为行政当局是没有这样做，美国不能够一直处于被动以及是反应的模式当中。曾经为美国国会提供数十年亚太安全政策分析的简淑贤说，拜登总统在参议员任内曾经是对台湾关系法投下赞成票，按理他应该是更加清楚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但是他作为总统他是未能够充分展述美国的政策和在台湾的利害关系是什么，也都因此展现美国的决心、承诺和领导力的责任就落在国会身上，这个包括佩洛西议长以及梅兰德斯等国会议员所发表的文章、国会声明以及提出的立法等等。简淑贤认为2022年台湾政策法涉及到一个非常之根本的议题，这个就是当中国违背他们追求和平政策的双边理解的时候，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否仍然可持续并且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停止尝试追求和平政策。 咁样，美国在台湾议题上边同中国打交道嘅基础系啲咩嘢？佢话关于台湾政策法，大家只系需要关注一个单一焦点，呢、这个就系呢个法案对中国挑起冲突、攻打，并且系并吞台湾，是否能够作出更强硬嘅威胁？因为呢个可能令到美国军事人员冒住牺牲生命嘅风险，冇任何比佢呢个更为重要。目前是独立评论人士的简淑贤认为，只要能够加强威慑，为美国民众厘清美国的政策，以及是领导国际社会象征意义，以及是实质意义，都有它的用处。因此美国的政策焦点应该是在于如何强化台湾的威慑能力、人性以及是合法性，而且国会亦都应该专注于此，而不是将美国纳税人的钱用于威慑以外的议题，例如是台湾奖学金项目。另外，外界非常关注法案将台湾指定为是主要非北约盟友的条文。不过对于国会历年以来关于台湾的立法有深入了解的简淑贤话，美国国防部早在2003年8月29号就由负责获得技术以及补给事务代理次长在一封给予国会的信里面将台湾指定为是主要非北约盟友。因此法案当中这个部分的条文似乎是没有必要。他说这个的认定并未有为美国提供台湾的安全援助带来多大的不通。简淑贤表示，有很多包括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的做法可以加强台湾的威慑能力以及是合法性，但是美国政府一直都未能够充分运用这些选项。因此他认为台湾政策法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求美国采取全政府方式来压制中国对台动武。不过最终简淑贤表示，保卫台湾仍然是台湾人民自己的责任，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尤其是作为三军统帅的蔡英文总统，必须要做更多来加强台湾的防卫以及人性，例如提高军事开支、改善和延长兵役以及后备人员的训练，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国土防卫部队。他说他们应该将这个法案解读为是激励并且支持台湾承担自己的责任，为台湾做更多以便能够威慑的传媒。美国之音问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国会即将审理的台湾政策法如何在实质上起到支持台湾的作用？这位台湾驻美最高级别外交官说，近期内台湾安全是大家最关注的议题，我们亦都是希望再进一步强化台湾的安全，当然是在台湾关系法的长期架构上面如何再进一步巩固双方在安全议题上面的合作，这个亦都应该是后续我们在国会争取议员支持的重点。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一边预计一向支持台湾的共和党如果在美国中期选举取得是国会的多数，届时现任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成为议长，或者是另外一位新任的议长都可能访问台湾，中国将会对此作出何种反应。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8月16号接受多家美国主流媒体联访的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一向是反对国会人士访问台湾。他说众议院议长并不是街上随便的一个人，他具有极大的敏感性以及重要性，他访问台湾将会违背美国对于不同台湾维持官方联系的承诺。秦刚说他不能够答复假设性的问题，只能够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不过中国会作出决定或者是采取行动来保卫领土完整以及国家主权。秦刚表示他是希望佩洛西是最后一个访问台湾的众议院议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围绕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而引发的纷争仍在持续发酵，尽管有迹象表明双方都有意修复关系并保持关键沟通管道的畅通， 但分析人士認為美中關係的對抗性越來越強，再加上中國單方面暫停和美國在現存為數不多的幾個領域合作，從現在到11月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會導致籌劃中的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次網下會晤被取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中官員籌劃拜登和習近平之間首次面對面會晤的消息，早在7月底兩人通電話之後就被彭博社等多家美國媒體報導。那一次的通話後僅僅幾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團訪問台灣。華盛頓郵報的報導說，習近平曾經在同拜登的通話當中要求他想辦法阻止佩洛西訪台。中國隨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解放軍在台灣周邊海域舉行的持續數日的演習，以及是單方面中斷和美國在多個領域的合作和對話，進一步加劇了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有觀察人士指出，習近平壓住在拜登會在最後一刻勸了佩洛西放棄訪台計劃落空，已經使到兩人見面變得不再可能。熟悉中國政治的評論員、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鄧律文8月10號在江傳媒上面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當中說，拜習通話曾經談到了兩人的線下會面，亦都可間接地證實習近平對拜登的誤判，因為如果他判斷拜登阻止不到佩洛西，就不太可能同後者討論線下會面的問題。習近平的誤判會使到他對拜登政府完全失去信任，至少今年他不會再跟拜登通話，更加不能夠用話是線下見面。但是《華爾街日報》8月16日的一篇報導就披露，在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國官員仍然是在準備習近平今年11月訪問東南亞的時候和拜登的面對面會談。報導說，習近平可能會出席11月15日至16日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隨後將會前往泰國曼谷出席兩日之後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籌備工作是為習近平和拜登在這兩個峰會之一的間隙舉行面對面會晤。華盛頓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辛格爾頓對美國之音表示，有跡象顯示美中雙方都在考慮修復關係的辦法，而對於處在幾十年以來最低谷的美中關係來講，元首會晤可能是最有效的辦法。他說，正如冷戰所表明的這樣，領導人之間的接觸可以成為緩解大國緊張關係的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是籌劃當中的拜習會的最終成敗將會完全取決於他們兩人自己。到目前為止，華盛頓和北京都未有證實有關雙方在籌劃拜登和習近平面對面會晤的訊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一名官員在8月25日對美國之音表示，有關拜登和習近平的會晤沒有新的進展，積極的跡象是美中雙方仍然維持著溝通管道的開通。8月23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在美國國務院會見了中國駐美大使秦剛，重點是討論台灣的議題，但是美中雙方都沒有對此次的會晤的具體內容予以披露。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帕特爾在第二日的電話簡報會當中說，美方一直有必要是將繼續保持和中國的溝通渠道是開通。他說，北京停止了一些重要的溝通管道，以及是影響整個世界的多個重要議題的合作，但是美國繼續尋求開放和建設性的溝通渠道，以管理我們的分歧，尤其是在關係緊張的時候。中國駐美大使館未有就秦剛和謝爾曼的這次會談回應美國之音的質詢。歐亞集團全球宏觀地緣政治高級分析師維恩讚揚了拜登政府致力於保持和北京溝通管道暢通的努力。他說，鑑於美中關係的緊張程度以及他的發展軌跡對地緣政治演變的重要性，持續的高級別的對話不單只是受歡迎，而且是必須，繼續進行困難的對話遠比不進行對話要好。 虽然如此，北京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在台湾周边的高强度军事演习，以及是取消美中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合作，被美方视为是反应过度。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最近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的举动是在制造危机。我们认为中美关系不应该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对台湾的访问以及和平访问而出现危机，这个是北京政府制造的危机，这个是一种过度的反应。白人士上星期五在美国大使馆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众表示，中国是需要说服世界其他的国家，他们不是不稳定因素，并且将在台湾海峡和平行事。白人士的这一番表态很快招致中国的强烈抨击。中国外交部网站星期一8月22号刊登了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声称白恩斯大使的有关表态颠倒黑白，再次暴露了美方的强词夺理以及霸权逻辑。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批评，对白恩斯个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社评说白恩斯是以驻华大使身份发表该个言论，同他作为高级外交官的身份极不相符。他被认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型外交官，但是他对中美关系以及是大国政治是没有展示出比华盛顿其他一些政客更加深入或者是更加高明的思考，亦都是没有在促进华盛顿对华理性决策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此之后，中国官媒又再发起了一波对美国的舆论攻势。官方的新华社8月24号发表了标题迷惑是佩洛西窜台的11项事实的长文，再次指责美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文章当中说，我们有必要摆出实施正本清源，让美国霸权本质以及是强度逻辑无处遁形。与此同时，在佩洛西访台之后，美国又有包括参议员以及是州长在内的很多政要访问了台湾。当地时间8月25号晚，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马沙布莱克本乘坐的专机亦都抵达了台北松山机场，成为了自8月份以来第4位到访台湾的美国政要代表团。这次访问台湾的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民主党参议员马基，以及印第安纳州同党州的州长艾瑞克霍尔科姆。有分析人士担心，美中之间剑拔弩张的对抗性的氛围将会有可能是搞和尚在初步筹划当中的拜登和习近平11月份的会晤。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尼克·克罗宁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现时到11月份，任何事件都可能令到拜习会系泡汤。他说，鉴于美中关系当中严重的对抗性基调，这次的会晤如果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令人生厌的双边讨论不至于放缓，这个很容易被一方或者双方所推迟。欧亚集团的韦恩真是警告说，如果拜登和习近平未能够如期见面，这样美中关系将会极有可能滑入深渊。他说，毫无疑问，美中关系正在是变得越来越紧张。如果报道所讲的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线下会晤未能够实现，这个就是令人担忧。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共20大召开前夕，以及是中国经济正在是全面放缓并且可能陷入某种危机的时候，习近平比拜登更加希望稳住处于螺旋下滑之中的美中关系，这个亦都令到拜登政府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更为主动和自信。《华尔街日报》引述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的报道，习近平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在短期之内要防止和美国关系失控。辛格尔顿表示，我也怀疑习近平在今年秋季的中共党代表大会里面获得第3个任期之后，可能会 願意嘗試穩定同中國最大貿易夥伴美國的關係。原因之一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崩潰對習近平的合法性以及執政議程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面對著不斷攀升的債務負擔以及處於歷史高位的中國城鎮青年失業率，他不能夠繼續忽視這個現實。拜登總統在8月25號晚在馬里蘭州蒙哥馬利出席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一場活動當中表示，習近平和中國人民都對他們的未來感到不確定，他們不清楚方向是在哪裡，應該是做些什麼事。拜登說，中國的情況就是大家是搞不清方向在哪裡，他們並不是十分之確定，習近平亦都不知道應該是怎樣做，他對能力並不是那麼確定，中國人對他們的未來非常之不確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香港實施國安法超過兩年，聯合國及歐盟等國際組織相繼批評國安法對香港的言論、新聞及政治多元等公民及政治權利造成負面影響。一項最新的調查顯示，國際智庫對一國兩制的評價持續下跌。負責調查的智庫表示，反映國際社會對於過去一年香港特首及立法會等三個選舉以及拘捕泛民人士感到不安，認為是侵蝕了香港的民主和公民權利行為。有學者分析，調查結果顯示，以民主體制為主的國際社會基本上已經事不經取消了一國兩制，亦反映國安法造成的影響浮現。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由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智庫《民主思路》，由2017年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開始，發表第一份一國兩制指數報告，透過民意調查反映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九個範疇的評分，並且參考國際性的人權、自由和民主指數，反映國際智庫對一國兩制的評價。有關報告每半年發表一次。民主思路8月17號召開記者會，公布新一輪即是第十次的一國兩制指數。調查結果顯示，以10分為滿分的一國兩制指數上升了 3.4 個百分點，最新的讀數是 5.82 分，其中香港市民的民意調查由 4.02 分上升到 4.71 分，國際智庫的評價就從 7.25 分下降到6.93 分，國際評價的各項指標幾乎全部下跌，其中三個最大跌幅的指數是表達集會和結社下跌 27.6%， 政治多元下跌 19.9%， 和權力制約下跌 8.6%。負責這項調查的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括弧研究潘學志表示，特首李家超的新政府現在仍然是在蜜月期，香港市民對於落實一國兩制抱有希望和信心，但是國際社會對於過去一年特首、立法會和選舉委員會三個選舉和拘捕民主派人士感到不安，認為是侵蝕了香港的民主和公民權利的行為，因此香港本地和國際對一國兩制的評分出現了相反的觀點。民主思路在報告中回顧2022年上半年香港本地事件，在國際社會不乏負面聲音，包括全球密切觀察新選制之下的立法會和特首選舉，美國、歐盟、G7 等國際組織繼續批評因為修例風波所引起的檢控和拘捕行動，外籍專才批評香港正是實施可能是全球最嚴格的旅遊限制，成為他們離開香港的原因之一。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调查结果显示，以欧美民主体制为主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是北京取消一国两制，亦都反映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造成的影响浮现。
欧美民主体制为主的国际社会 基本上都是北京已經取消了一國兩制的，而這個事實上也是這樣。你國安法所造成的對法治的損害、對自由的損害、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對政治制度造成的倒退，這個是真的清楚的嘛。你現在香港的立法會跟即比起40年前還要差的，真的現在還說區議會都要用委任制，是吧？那你根本的新聞自由都一樣，即其實很簡單，當你香港那個原本的體制已經完全受到徹底破壞，各方面受到破壞，你看到他這樣的方式去搞教育，那你可以考慮想像香港的所謂社會的創意啊、創造能力都一定下降，人才一定會很難很難留得住。那我想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自然就會有相應的評分。
特首李家超上任接近兩個月以來，多次提及要講好香港故事，包括派官員到海外訪問，而他八月初接受信報專訪的時候表示，會克服被美國制裁的障礙，包括可能沒辦法搭飛機等等，年底會率團出席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的 APEC 會議。钟建华表示，由于泰国和北京关系密切，如果北京派包机给李家超率领港府官员到曼谷，不排除李家超有机会出席 APEC 会议。不过钟建华质疑，以李家超的能力是不是能够讲好香港故事，他又认为最重要的是香港的问题，不是加强公关宣传可以解决。
问题是第一，以他的能力他可以讲到什么呢？英文又唔掂，普通話又唔掂，中文又唔掂。第二，有時啲嘢唔係你講就好噶嘛，即係佢而家將個問題變成一個好似宣傳公關問題。香港問題唔係宣傳公關問題啊嘛，係實實在在你個法治自由制度受到嚴重嘅破壞啊嘛。呢、這個你唔係話你講下我嘅係乜嘢誒好自由啊，充滿機會啊，國際金融中心啊，你講啊係噶嘛，國際中金融中心。基本上構成嗰啲元素，而家基本上冇曬噶嘛，自由、法治，連資金出入都可能受到威脅。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最近表示，九月將會到大批台港民眾被詐騙集團賣豬仔的柬埔寨出席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他認為出現詐騙個案不代表柬埔寨營商環境有問題。鍾建華表示，按這樣的邏輯，港府官員應該到北韓宣傳，他擔心香港長遠會失去歐美等主要貿易夥伴。
順便去埋北韓咯，係嘛？橫掂都係嚇，柬埔寨呢啲中國嘅衛星國，你去實歡迎噶，係嘛？咁但係你估佢有冇人請佢去歐美啊？嗰啲民主國家，香港最主要嘅貿易夥伴唔係柬埔寨，你咪去咯，同埋你去到人哋都應酬你啫，你去到一啲。有言論自由，有香港人在的地方，你的故事定是你講咩？不是你講，大家人在講緊。
鍾建華又表示，所謂講好香港故事，首先不是講就會講得好，其次他又質疑港府官員可以講到乜嘢。
咁所以所謂講好香港故事，第一不是講就可以講得好，第二你講到啲乜咧？即係根本上客觀事實悄悄在目。咁所以我覺得就佢哋而家唯有就玩呢啲遊戲咯。民建聯都話去東南亞，你咪去咯，係嘛？你唔係講完人哋會信噶嘛？即係唔係只一個鼻喎？金融中心嚟嘅，咁人哋就話哦，金融中心啊，咁樣會抌噶嘛？
鍾建華表示，今日係一個資訊流通嘅社會，好多事唔係靠公關就可以掩飾，公關工作亦都要建基於令人信服嘅事實基礎，否則就算大費周章派出專業遊說團隊去講一啲冇人相信嘅故事，唔單止唔能夠改善形象，可能適得其反，只會突出呢個政府嘅虛偽。民主思路最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出现本地与国际信心背道而驰的现象，即是本地评分上升 0.69 个百分点至到 4.71 分，国际智库的评价就从 7.2 分下降 0.32 个百分点至到 6.93 分。钟建华表示，相关现象在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调查都有类似的情况， 他早前在社交媒体撰文分析可能跟移民潮有关，因为出走的可能大部分都是不满港府的市民，此消彼长之下，满意港府表现的比例自然会增加，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出现统计学上向中委回归的现象。
即是你看近期有些调查那个回应率都是低了，有些人都拒绝作答。第三，即是其实在长期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你生活都要继续的嘛。那些人呢慢慢就以那种即是新的环境作为一个评价的标准。那所以就慢慢有种我们在统计学上所谓 regression to the mean 的一个现象，向中委回归的现象。那这个向中回归就会延续一段时间的。但延续到几时会不会回到以前那样呢？我觉得就不会。因为你看到很多香港人还是很坚持，即是对政府即是采取一种即是杯葛啊，或者说冷处理的态度。但是怎么也好，普遍的市民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的。当你去到一个极端的时候，那个极端处境长期持续的话，那些人就会将个极端处境变成一个正常状态，然后以那个状态来去评价个处境。当你在一个极端坏的处境有少少改善，或者说没那么恶劣的时候，那些人的评价就会反弹。咁所以对特首、对官员、对香港讲嘅指标都系咁样咯。
化名谭美德嘅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国际智库对一国两制嘅评价喺公民权利同埋民主发展录得较大嘅跌幅，分别由6.8分下跌6.6%到6.35分，同埋由5.59分下跌7.5%至到5.17分。当中对法治的评分亦都录得相当大的跌幅，反映国际投资者对国安法的疑虑，他形容是信心崩盘。
在国安法底下，它那个几大原则，其中最主要第一个就是防范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它防范危害国家安全的时候，它可能是怀疑就已经可以捉得你，而到返转头是你自己需要去举证，去说其实我是没有危害到。那你对很多外国人，尤其是当语言力都未必那么通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相当担心我在这里会不会不小心误堕法网。因为你现在如果万一误堕法网的时候，你还要自己举证说自己不是，咁对佢哋嚟讲，自然个信心就会好低嘅。咁所以你见得到咧，这个好明显个跌幅就系反映到大家喺法治方面咧，嗰、那个即系可以话崩盘去形容，否则嘅话咧，冇理由可以嗰、那个咁短时间里边系要数以十几个百分点咁跌落去。
谭美德又表示，特首李家超上任以嚟多次强调要讲好香港故事，背后的原因就是香港故事其实不好，如果是好的话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其中一个客观指标就是很多香港人都用脚投票移民海外，香港人正移出的人数创历史新高。
就是很多香港人真的用脚投票，就是我们的正移出人数是不停增加的，甚至乎话系 BNO 嗰个申请嘅时候，好似啱啱先系跌咗0.7%，都唔系话认真特别多。但系走嘅人系过去咁多年未试过，香港系咁多人正移出咗嘅，系讲紧数以十万计。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喺经历咗长达6个月嘅血腥交战之后，越嚟越明显迹象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举入侵正在逐渐演化成一场抗日持久的似乎难以见到终点的长期消耗战。据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在上个星期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0亿美元的援助，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个礼拜4月25日签署一项新的增兵法令，将俄军编制人数大增13万多人。战争爆发开始，俄罗斯被认为会迅速攞下乌克兰，然而半年之后，战争的发展趋势已经足以令人难以预料冲突的结果。目前两个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接触和谈判，亦都毫无停火的迹象，好难判断战斗几时以及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结束的。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查尔斯·富普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对我而言，俄乌战争并没有尽头。西点军校教授罗伯特·皮尔森 在上個禮拜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被問到這一場戰爭怎樣以及何時結束，皮爾森說目前有很多不可預測的變數，儘管未來總是難以預測，但他認為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長期而激烈的僵局。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最近稱，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並沒有明確的時間框架。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科林卡爾說，在認識到目前的局勢令其始料不及之後，普京延長了他的烏戰時間線。他在上星期三的一次國防部的簡報會上說，因此他現在的取勝的盤算就是他可以拖到所有人都出局，他可以捱到去烏克蘭人因筋疲力盡而出局，他可以耗盡我們因為注意力轉移而出局，他可以掌握到歐洲因為能源價格高漲或者其他等原因而出局。這位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說，但是美國新的援助計劃證明俄羅斯這次是打錯了算盤的。新的援助計劃當中就包括了防空和火炮系統及彈藥和雷達等，交付期預計將會持續幾年咁耐。美國外交關係理事會的資深研究員查爾斯·庫普坎說，衝突目前顯然已經深陷僵持不下的狀態，俄羅斯意在捍衛住他們已經佔領了的領土，並可能更進一步可能會試圖佔領敖德薩，將這個黑海沿岸重鎮和東部的控制區連繫在一起，一直延伸到與摩爾多亞接壤的邊界。這位前白宮總統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歐洲事務的高級主任對美國之音說，鑑於俄軍在戰場上頻頻失利，目前看起來俄羅斯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亦都並非完全不可能。而在烏克蘭方面，烏克蘭繼續堅稱將解放被佔領土，並且在過去幾個禮拜對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目標進行了攻擊。他說，我確實認為我們開始看到戰場上已經出現了僵局，接觸交火線向這邊移動一點點，又向那邊移動一點點，但在這個階段雙方都未有獲得重大的收益。不約秘書長斯坦爾滕貝格最近也表示，烏克蘭戰爭可能會持續幾年咁耐。烏戰半年之際，戰事雖然深陷拉鋸狀態，但烏俄兩國領導人都分別強調了各自的必勝信念。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上個禮拜在獨立日慶祝活動上再次表示將血戰到底，稱烏克蘭正在為國家命運而戰。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上個禮拜4月25日簽署了一項命令，大幅擴軍，將俄羅斯武裝力量編制的人數增加了137,000人，俄軍總人數因此將會達到115,000多人。此外，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在星期四都再次強調，烏克蘭只有接受現實一條出路。他說，烏克蘭局勢的發展只有 1.5 個場景，這個就是俄羅斯實現在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所有目標，以及幾乎承認特別軍事行動的結果，再有那一半就是烏克蘭發生軍事政變，而且隨後承認特別軍事行動的結果，這個就是所有選擇了。梅德韋傑夫在他的 Telegram 頻道上是這樣寫的。到目前為止，西方空前嚴厲的經濟制裁、國內經濟的凋零以及戰場上已經付出沉重的代價，似乎都遠不足動搖到普京。華盛頓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約翰·哈迪說，俄羅斯總統普京不會有退縮之意的，戰爭對普京來說攸關他的政權的生存。他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的歷史從不善待輸了戰爭的沙皇，所以俄羅斯會義無反顧地繼續打下去。普京最近曾經暗示過，他的歷史定位類似在18世紀之交創立了一個新的俄羅斯帝國的傳奇般的沙皇彼得大帝。 他說當年彼得大帝征戰21年開疆拓土，今日俄羅斯的歷史的使命亦都落到他的肩膊上。你可能會認為他和瑞典交戰佔領了他們的領土，普京說但他什麼都沒有奪取，他只是收復失地。普京的邏輯就是斯拉夫人已經在那裡生活了幾個世紀，所以是俄羅斯的。普京曾經多次公開堅稱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一個民族，一個整體。而美國國務院在這個星期三發表的一份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聲明中說，普京一貫反覆試圖將烏克蘭描繪成為是在俄羅斯的歷史土地上完全由俄羅斯創建，聲稱烏克蘭是俄羅斯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精神空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上個禮拜的軍援計劃總額高達約30億美元，是至今為止美國提供的單筆最大一筆軍事援助。到目前為止，美國承諾向烏克蘭提供額超過540億美元的援助。在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前，俄羅斯已經吞併了克里米亞。6個月的入侵之後，烏克蘭官員聲稱俄羅斯現已控制了它的大約20%的領土，包括東部的魯甘斯克和南部的赫爾松大部分地區。美國哈姆萊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舒爾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現在公眾輿論仍然是支持烏克蘭，願意提供援助，但是在經歷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長期戰爭的泥潭之後，美國公眾是不會願意直接參戰的。拜登總統亦都明確地表示美國不會向烏克蘭派兵，但目前尚不清楚美國的最終目標是什麼，是俄羅斯被打敗、烏克蘭大獲全勝，還是僅僅重挫俄羅斯的軍事和經濟呢？我們都不知道美國的明確最終目標是什麼。舒爾茲說，這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直接關係到美國將會繼續投入多少資源，美國將會在6個月後或者從現在起9個月後做些什麼呢？我們是不是還願意支付所有這些資金呢？再拿出140億美元用於戰爭呢？舒爾茲是這樣問的，這個是不是就好像60年前的越南一樣呢？已經到了沒辦法回頭的地步呢？或者在某個時候你將已經脫身呢？這個是我認為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美國長期以來的一個軍事原則就是力爭保持有能力同時打贏2場的戰爭，一般認為烏克蘭戰爭到目前為止並未分散美國對亞洲的注意力，但是舒爾茲擔心烏戰久拖不決可能會令到美國在歐洲投入更多的資源。他說，我認為烏克蘭的戰爭正在迫使美國分心，歐洲和亞洲之間都加緊爭取注意力，特別是影響到對中國和台灣的進一步軍事承諾。我認為俄烏戰爭會導致用於台灣的資源的流失。目前並不清楚戰爭將會怎樣畫上句號，什麼時候算是一站呢？怎樣才算是勝利或者失敗呢？其中一系列的棘手問題就包括是簽署正式條約，還是簡單地明金收兵停火，是俄羅斯必須撤出全部或部分被佔領土，還是烏克蘭接受某種的現實呢？西方是否及怎樣才會解除對俄羅斯的制裁呢？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看來很難奢望俄烏戰爭會以一個正式的和平協議作為結局，但經過了今年冬天關鍵考驗之後，某種形式的停火還是有可能的。捍衛民主基金會的哈迪說，戰事或許可能會在8個月到1年內平息下來。他說，到那時我們可能不得不看到某種的停火、停戰等等，但是你要知道這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而且預測遙遠的未來總會是相當困難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一名3月4日以來在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工作的工程師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軍隊已經在電站內外 布置了火炮和导弹，而且他们自己在电站附近制造了爆炸，企图抹黑乌克兰军方。据美国之音的独家报道，这一名因担心占领军报复而匿名的工程师的讲法，支持了乌克兰政府对俄罗斯在欧洲最大核电站地区的爆炸负责的声称。俄罗斯官员多次都这样说，爆炸是乌克兰火箭和火炮军击的结果。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进入这座核电站来确定一次灾难事故的危险的谈判仍然在进行中的。该机构执行主任格罗西在上个礼拜说，他希望很快就检查的细节和这两个国家完成谈判。这名工程师长期住在该核电站所在城市埃涅尔戈达尔。采访他之前，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上个礼拜四宣布，附近一座火力发电厂的火灾切断了电站和乌克兰电网的最后连接。下面是美国之音格鲁吉亚语组用俄语进行的采访文稿来的，并被翻译过来。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目前的局势有几咁困难呢？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局势至今可以说是持续困难的。一位工程师回答到，在这个阶段核电站的安全仍然在控制之中，但是所有电站员工必须在俄罗斯的人的很多压力之下工作，因此雇员的心理状态很重要。除了几乎每日的枪击和军炸之外，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一次放射泄漏，会是一次全球的灾难。美国之音记者就再问到了，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人经常使用核电站的土地去进行火炮和导弹的攻击，并且在核反应堆的机房布下了地雷。他回答说，我可以证实这一点，不同类型的俄罗斯火炮和导弹设施已经布置在核电站内部和周围，在卡霍夫卡水库附近的周围，电站内部亦都有其他俄罗斯的军用装备。至于设施内的布雷，他们亦都讲到了这一点的，但我个人就没有看到。美国之音记者再问，乌克兰方面还说俄罗斯人自己轰炸了扎波罗热核电站，那是不是这样的呢？他这一位工程师就回答说，他们几次从所谓的工业区轰炸了不会影响电站安全作业的地方。我认为俄罗斯人正在试图抹黑乌克兰军队，为了进行宣传，即乌克兰军队从第聂伯河的另一侧攻击核电站，同时俄罗斯人故意毁坏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乌克兰电力系统进行连接的高压电线。记者再问，这样对核电站构成什么的危险吗？这一位匿名的工程师回答说，为了妥善的运作，一座核电站需要向电力系统输送发出的能源，水泵的适当工作需要电力，为核反应堆里面的核燃料及时降温。他们摧毁了高压线，俄罗斯人就希望安排一次小型的事故，短时间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然后从克里米亚向我们送电，自动将核电站转入俄罗斯的能源系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计划来的。美国之音记者又问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目前是怎样去管理的呢？这一名匿名工程师说，这座核电站是由乌克兰国家核能制造公司控制，我们的工资是用乌克兰格里夫纳支付，寄到我们的银行卡上的。俄罗斯人至今都未有触及核电站的管理，但我认为这个很快就会发生，压力越来越大。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代表已经来过这里几次了，他们说我们很快就会完全附属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我们将会为俄罗斯能源系统工作，我们将会受到卢布支付的工资。我们被告知那些反对的人必须去离职。占领开始以来，不少人已经离开，但为了核电站的安全运作，操作人员还在那里继续全职工作。如果我们脱离乌克兰能源系统会发生什么？这个很难说的。我希望 唔会咁样发生。美国之音记者再问埃列尔戈达尔城市嘅情况系点样咧？呢一名匿名嘅工程师回答话：如果占领能被称为和平嘅话，埃列尔戈达尔嘅局势相对平静。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独家采访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